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是 Nati 的会议翻译，然后我也有 Nati 的三级，就是以前是叫三级口译证。那我的工作语言呢，主要就是普通话和英文。从2011年开始就做社区口译的工作了。那我主要做的就是医疗口译和法律口译比较多一些。
其实这个医疗跟法律这两个领域都是蛮重要的哈。平时你是怎么样工作的？能不能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医疗口译的话，平时大部分时间的话，我就是在医院。我其实是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的兼职的翻译，就是我一个星期有两天是在医院上班的。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面对面的口译，也会有通过电话和视频来进行的口译。法律口译的话，我主要大部分时间是做法庭翻译，当然也会有偶尔的去到律师的办公室跟委托人见面的时候的翻译。法庭的翻译方面，绝大部分法庭都是现场的，但有时候跟律师和委托人的翻译的话，有时候可能是电话或者是视频的。有的时候还会去监狱。每一个预约之前，我们得做好准备，大致的了解。当然，我们之前就经过了专业系统性的学习，我是有在西西尼大学读过这个口译的研究生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医学口译和法律口译的课。你在这些课程上面呢，我们就会需要去学习，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些常见的医学术语和法律术语。当然除了我们学习的这些术语之外，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领域，我们还是需要再去额外的准备一下，所以就是还蛮多术语需要准备的。
有没有自己觉得特别想分享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其实很有意义啊，因为我们涉及到的都是一些对于当事人来讲很重大的一些事件，比如说他们要看医生啊，或者说因为有事情要上庭啊，所以我们其实是能够接触到就是每一个人心里很柔软最隐秘的那一些话题当中，可以在这样的话题和语境下面帮助到他们，其实我们是觉得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很荣幸的一份工作。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开始逐渐的去考虑疾病和死亡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有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家人不一定能够支持或者理解他的选择，但是他自己想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选择，所以呢就会想要通过跟医生更多的聊一聊这些话题，自己自发的去考虑，然后通过翻译呢来认真的思考一下自己的一些选择。当然最后他们不一定都会走上这条路，但是我觉得有翻译的存在的话，可以让他们能够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环境当中自己认真的思考，然后呢想为自己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告别，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很有意义的句号，是很我觉得很伟大。有一次呢，是一个老阿姨吧，她已经是病得比较厉害了，然后呢是在 ICU 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召集她的所有的孩子们，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啊什么的，一大家子都过来开会。那在这个会上面呢，就当然有几个阿姨，他们的英文就会比较好，可能就会有点直接进行英文的沟通，但是其他的一些家属呢，他们可能就不太听得懂，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在场还是挺重要的，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他们的所有的沟通的内容都翻译给所有在场的人知道，这样子呢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到这个老阿姨啊，就是这个老妈妈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医生对她的预后是怎么样判断的，还有如果说他们想要对之后的安排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途径去了解这些选择，然后呢也可以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疑问呢都一个一个的告诉医生。不然的话呢，如果只依靠其中的一两个家人的话，我想是很难让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那一刻你觉得你做这样的一个职业感到非常的有这种职业的成就感？
经常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像我讲的，就是能够明确的感受到可以帮到别人，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当然有的时候也会 有一点点挫败感
为什
吧。
么？
就比如说，有一次是一个小朋友才出生了没有很久，很小的小朋友就天生的有脑癌，然后你要帮助他们传达这个消息，你就会觉得心情有点沉重，但是还是觉得很有意义的，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孩子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监狱的翻译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看香港的那些刑侦片，所以去监狱的话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去监狱之前呢，需要走很严格的安检，然后比如说需要录入指纹，录入你的这个影像，然后呢不得带入任何的电子设备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只能带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而已，用来写字的那个普通的笔记本。然后呢，一般进去的时候呢是要跟律师一起进去的，所以我会在监狱外面呢先等律师，然后我们经过安检之后呢就一起进去。进去了之后呢，会因为都是跟律师会面的话，会有专门的律师会面的这种法律的 legal conference room。根据不同的监狱，有的监狱呢是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坐在一起可以接触得到的，但是有的监狱呢可能是会有一个屏幕把你隔开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监狱会有不同的设置。然后进去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定的时间，用先要等狱警把人带到位，然后呢，你才可以进到那个房间去跟他见面。见面完了之后呢，你要在那里等狱警把你带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也要经过层层的安检才出来，所以还蛮特别的一个经历吧。
你当时你觉得你自己有恐惧的感觉吗？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恐惧的感觉，尤其是你知道说他犯的是什么事，如果是暴力案件的话，你当然会觉得有一点恐惧。但因为大部分时间是跟律师一起，所以就还好。我有翻译过被控杀人的，有翻译过被控性侵的，也有翻译过被控毒品相关的案件的，所以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吧，都会有不同的。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到精神健康复议仲裁庭，去做翻译。那有时候我就会遇到过，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精神健康的疾病，他的行为表现会比较难以预判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大叫，或者是突然间就是打断你的谈话。不过我觉得精神健康的翻译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讲的那些故事，你会觉得还蛮有故事性的。他们会有一些，幻视或者幻听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会听到一些声音，告诉他们，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你一定要喝水，你肚子里面有恶魔啊，所以你一定要喝水才能把这个恶魔淹死，然后他就会不停的喝水，喝水，喝水，喝到自己生病，然后或者是说呢，有的人会可能就出现一些幻觉，觉得啊，上帝告诉我明天一定会出现一个灾难，所以我是来救助你们。的，我是救世主，你们一定要放我出去，不然这个世界就会毁灭了。就有一些这样的故事，你就觉得翻译起来，就跟我们日常翻译的内容不太一样，就好像听故事一样。
作为这个口译员，一些突发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哈。
对对对，很经常会。我能立马想到的是一个癌症咨询的一个状况。这个癌症咨询呢，是一个阿姨，她自己本身患了癌症，她去看专家，然后呢，她的儿子陪同她去，那么儿子就可以用英文跟医生沟通。当我们在同一个诊室里边的时候呢，医生就是要通过翻译，通过我跟阿姨要解释她的病情。当儿子听到医生提到了癌症的词汇的时候，儿子马上就态度很强硬的，就当场用英文跟医生说：“不要和我妈妈讲癌症这个词语，我不希望她知道。”但是呢，因为澳大利亚的政策和这个制度都是需要让病人患者本身要了解自己的病情，这样子才可以做出一个知情的决策来说，我到底要不要接受治疗，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所以呢，在儿子做出这个发言的时候呢，我就同时把这个耳语同传给了妈妈。然后呢，医生这个时候呢也就介入了，就说呢，我们是必须要让患者本人知道的，而且呢，我之前已经见过这个患者本人了，他其实对自己的病情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你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患者是不太有利的。那我也就同时，医生这个话也是用英文在跟儿子进行对话的，所以我就同时把这个内容呢也耳语同传给了妈妈。妈妈也表态了，说我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也想要真真实实的了解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那一次在场，我还是觉得，至少我能够让妈妈清楚的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一方面是作为口译员的这个职业道德、职业要求，另一方面是这个客户跟他们家人或者朋友之间的这种，他们自己的一些需求考虑哈，这个有的时候是相互违背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常发生吗？
说常也常见，说不常见的话，也还好。其实呢，我们一般就是口译员，我们都需要遵从职业道德，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中立。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能够去翻译，只能够起到这个传声筒的作用。我们只能够去翻译当时出现的话，我们不能够去干预他们的任何的选择，或者说给他们任何的建议。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在进入这个会面试之前呢，就会告知他们说我们只能够进行翻译。
觉得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亲人，他们英语都很好，然后他们就避免说要用这个口译员，然后有事就找会英语的朋友啊，或者是亲人来帮忙翻译。你觉得这样做怎么样？
找家人或者朋友可以理解，像有一些小的事情，你要去找口译员的话，可能不是那么方便。比如说，你就只是希望跟医生定个时间啊，约个时间，什么时候见面了，这种的可能不一定就有翻译能够在场帮你订这个预约，或者是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就找得到翻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让家人或者是朋友帮助你联系一下，可能也可以理解。如果像这种跟医生或者是律师预约的场景的话，我觉得可能就风险会比较高。像有的事情不一定是你好启齿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那种两性健康门诊，会问到一些跟你的私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像有一些这个产检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跟家暴是不是有家暴行为相关的一些问题，像这种事情呢，就一般都是要清场的，就不让，你认识的人在场，而且也可以理解嘛。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有熟人在场的话，你不一定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谈论。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讲到的很多医学和法律的场景，都适用到很多专业的术语，这些专业的术语一般人是很难听懂的，如果没有法律背景或者医学背景的话。所以如果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在场，如果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的话，他们也许也就只能，含混的说个大概，也没有办法把完全的意思可以准确的表达清楚。而作为专业的口译员来讲的话，我们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所以我们是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储备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去，确保说我们翻译的内容都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会遵从，职业道德的要求，我们有准确性的要求，有中立性的要求，有保密性原则的要求，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了。但是我们会首要的遵循这样的一些要求来保证说我们翻译的内容是准确无误的，然后也没有什么遗漏的，而且呢，也是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立场，不影响任何人的判断，不影响任何人的决策的情况下来做出一个翻译。
口译员、笔译员是不是都是每年需要经过一定的这个资格的认证呢？还是说定期的培训还是什么？
我们证件的有效期是3年，就每3年得再续一次，每3年得续一次。续的时候呢，就有几个要求。第一方面的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定时间或者一定字数的翻译工作。第二方面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累积一定的职业培训的分数，就是你一定要参加一些职业培训的项目，然后达到了一定的分数之后呢，才可以续证。第三个呢，就是习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话，我们要提供一定的证据证明我们仍然在保留我们中文普通话的这个语言。如果说我们生活在海外的话，你就要提供一定的证据；如果生活在不是讲华语的国家的话，要提供证据我们继续在保留中文；如果是生活在讲华语的国家然后我们要提供一些继续保留英文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选的一些项目。
华人社区的朋友有这个找口译员的需要，应该通过哪些途径找到有专业资质的口译员呢？
最方便的呢，就是可以拨打这个国家的翻译热线13-1450，联系 TIS 的电话。这个呢，就是你只需要打通这个电话，然后接通以后告诉他们你需要的语种是什么，比如说告诉他们是 Mandarin，那么他们就会在电话上找好翻译之后，你再告诉他们需要拨打的号码，他们就会通过翻译的这个服务呢，帮你接通对方，然后呢，在接通的时候直接电话上就有翻译了。那么很多的政府提供的服务，它也是可以免费提供翻译的，还有像一些 供电和供燃气的公司，他们也是可以在电话上提供免费翻译的。所以平常有这样生活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告诉服务的提供商，或者是告诉政府你有这个需求，政府可以免费安排。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